大家如果今天真的对某个对象晕船晕得很深的时候，不妨想一下，它就只是你其中一个选择，就是其他人还有更多的条件可以让你去选。
大妈好同事，一起八卦世界大小事。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民国113年3月14日星期四所录制的《大妈好同事》第34集，我是主持人金童，
我是常驻来宾温。
我觉得今天呢，一翻两瞪眼，一定又是一个恋爱教室。
去上一集有受欢迎吗？
上一集还蛮不错的，大家真的是需要被爱情开导一下。但在那之前，我们可以先来闲聊一下了，不是才去玩香港吗？
哦，我蛮喜欢香港的。
你是第一次去吗？
第二次，但上一次是10年前了。
哦，那你应该是个小朋友吧？
10年前，刚毕业的时候去。
你现在要我去回想10年前的事情，我不太记得哎。
好夸张哦！
你记得吗？
我记得啊，上次就是去香港迪士尼玩，然后去吃一些港点什么的。
我10年前，哦，好，可能有一些事情我还会记得，可是有很多事情的细节我都已经不晓得了。
对，你只会记得一个几个
大概，对对对对对。然后，但是你有很多细节其实都不太记得，因为我大概上次去香港，就是除了大家在影片还有 podcast 里面知道那一次以外，还有另外一次大概是7年前去的吧。
那你已经忘了？
跟小公主去，我跟你说，要是没有拍照，我完全不记得我在干嘛哎。
现在是真的这样哎，我很多人都看影片才说，哎，有我有去过那边哦，完全忘记。
那我觉得我们这集是不是又要来聊到长照了呢？
大家有准备好你的长照险了吗？
因为我觉得到30岁左右，真的有觉得头脑变得很差。
就大家还以为这一段是植入，就要开始卖长照险。
对，因为结果没有，根本就是我们自己在乱讲话。这2年，因为我现在32岁嘛，我想像有些那种年轻的听众朋友们，你就听听就好，你们会晓得你们30岁的处境大概会在哪里。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很常在讲话的时候，你有没有意识到有这样的情况，会放空着讲？
会，就会让它飞航的讲。
真的会让那个话自己放飞去耶，我会就是飞到一个地方会发现，哎，不对，我现在讲到哪里了，我
想再回来。
对，然后有的时候就回不来，可是这是我20岁的时候完全没有的体会耶。
我是听别人讲话跟讲自己讲话都会，就是意识很容易就是飘走。
不晓得算不算头脑厉害，因为虽然我们的意识不在现场，可是他会自己讲。
所以有时候我们录 Podcast 有些片段都是让他自动导航讲出来的。
我觉得是因为有的时候我可能当下录的时候没有感觉，但我回放的时候我会发现，哎，这边在讲什么东西，所以就会修掉很多不太对劲的部分，否则我觉得我们的节目是会有点难听的。
我觉得观众可能也要在30以上，因为他们听一听就也放空，也不会认真听到底听了什么，这样就适合。
因为大家听到 podcast 这种事情，就犹如我们可能在讲戏剧类型的东西，你如果看的是舞台剧的时候，因为它是真枪实弹，所以舞台剧的演员通常是真的非常厉害，也不能 NG。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来展开一个 live podcast， 让大家看一下，就是现场见证我们口条到底多差。
好想看哦，好可怕。就如果有人邀请我们，你敢去吗？就是那种现场录给大家看的，底下都是观众。
我可能会需要热身。
你都喝酒
啊？不会不会不会，就是我可能因为我发现我现在就是会很长时间会进入一个待机模式，就像我刚刚讲的，我没有意识的在说话，然后会一直吃螺丝。
好恐怖哦，还有我们的生命在倒数。好恐怖。
我们真的完蛋了耶。没有，我相信有很多30岁左右的听众朋友们应该也都有一个共感，
应该大家都是吧。
但我觉得我们重点是要聊你在香港的那些体会。
对对对，我这次去香港我真的有点吓到耶。
怎么了？什么会吓到你？
香港人真的好热情哦。
对不对？
对，台湾人非常的热情。
你有这种感觉了吗？
但那是我在10年前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到的。
其实在大概就是我刚说是7年前嘛，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们的口音你知道还是有差的嘛，就大概讲要讲清楚一点，就是哎，他们可以大概体会到你是台湾人。但当时我就有意识到他们对隔壁桌的，如果是
隔壁桌，
就这个隔壁桌哈，
我以为你是说一个形容。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不是，这隔壁桌哈，有一些中国的朋友们，这个时候他们对他们是真的很凶。 然后对我们也是凶，但会稍微收敛一点点，
小凶。
对，但是我跟你讲，这一次去香港，就是大概两三个月以前，哇，所有的店员都变得好客气。
对，我真的吓到，我不知道他们除了就是不会不耐烦之外，还会自己开话题一直聊。哎，
他们会跟你聊天，以前不会耶。
我本来是我们是抱着那种想去被妈妈看，或是被摔东西的心情，因为我上次去，我们就去那种传统的港式饮茶。然后那个阿姨就蛮凶的，就我们可能点太慢，
很凶，很凶，
或是上菜她可能就会用摔的，但是也不是不礼貌，他们就很急啊。
上次是你如果想，因为我跟小公主那时候两个人自己去，那小公主本来她人生地不熟，外加你菜单上面都是中文的关系，她是真的没有办法马上帮你点出来，嗯，所以她就想了很久，哇，那些阿姨会直接然后就走了，欸，然后你再叫她叫不回来了。他会让你就是你就自己陷入你的困境里面吧，哈，好好的自我检讨一下，我再帮你点餐。但这一次完全没有跟我们讲说，你们想好了再叫我来点啦，啊，然后他就走了。
哦，对对对，嗯，然后说台湾来的啊，然后说一听你们口音就知道啊，然后说好不好玩啊，来几天啊，就开始一直讲。
对，
我有一趟是我们本来是上 Uber， 然后本来只是要搭到一个就是地铁站，然后会转运到机场。然后那个司机聊一聊就说啊，我载你们啦，啊，你就直接跟我叫就好，我算你多少什么。然后整趟到机场大概一个小时，他没有停过，他就一直介绍这边是珠江啊，
oh，
这边是什么，啊，然后一直讲不停。我说你真的是香港人吗？这跟我认识的怎么不一样？
对啊，我们以前去的时候不是这样。
我觉得是我们两边现在有一种革命情感。
哦，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年轻人的话就普遍不会。因为当时就是有遇到香港年轻人就还好，但是他们就是到那种四五六十岁的人都很凶，但这次去是真的四五六十岁的人也都很好，我们甚至还跟那些四五六十岁的店员合照这一次，但是这是以前都不可能发生的事。
对啊，因为不是常会说那个台日友好，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么深刻的感觉，但是到香港你就真的觉得每个人真的都非常非常的热情。
对，所以现在其实应该换个说法，现在应该是台港友好。
台港那已经变我们第二个家了。我想像回家那种家人跟你说，哎，欸，你来这边坐啊，然后什么，就真的每个人都跟你攀谈。
对，真的真的，他们现在真的随便都会一直跟你聊天。好啦，所以我现在是蛮推荐大家可以去香港玩的。
还是就是有那种老一辈的差别，因为我们这次都叫 Uber， 上次都是拦那种什么的士，那个就真的比较凶。
我觉得全世界的计程车大哥都很凶。哎，
欸，也是啊，
真的，
台湾的也蛮凶，
台湾的也超凶的啊，然后去韩国的也超凶的，欸，
但叫 Uber 真的就差很多。
嗯， Uber 就不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不错，Uber 也改变了世界。
对，
但是我们今天要回来我们的爱情主题咯，因为爱情就是收听保证，因为我们上次呢似乎是有讲到一些公主的部分，那我觉得我们的温大大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会想企划，我觉得全台第一名 PD 就是你。
屁呀，啊，讲得这么夸张。
因为我觉得你很成功的运用我们上次所开起来的一个话题，并且让他做了一个很完美的延伸，让我们这次又有一个很棒的话题可以聊。你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这次要聊什么？
因为上次就有讲到公主从小就给我们爱情的观念，所以我就想说我们要不要从每一个公主他们的恋爱，然后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学的，或是金老师有什么可以批评他们的。
好，可是因为我真的要讲，我小时候的确是在电视上面会一直去看这些公主的童话故事，但是我有一点忘记了，所以就到时候你可能在跟我讲一些公主的故事的时候，你要稍微跟我提一下她的剧情。
你确定是有一点？你刚刚跟我说你全部都忘记了。
我们30岁了，我们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
对，真的。
那要不要先由你来？因为我相信你跟公主的交情应该是比较深。
我吗？我也没有到很深呢。
你小时候看这些公主卡通的时候，你一定是有一定的代入感，所以才这么爱看吧？
但我不会想要变公主。小时候就很多人，小女生幼稚园都会穿那种蓬蓬裙，然后会穿当下迪士尼最新公主装来上学，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好尴尬。
万圣节才会耶，我这边啦
会穿蓬蓬裙那种来上课，如果那阵子那个公主很红的话。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你们城北那边的资源比较好。我城南这边真的没有这边爱搞怪，欸，
你都只是看小男生。
哦，好像有可能，
欸，好，那我先讲我要分享的公主。这个公主是我唯一有想模仿她的，就是我真的看完隔天有去跟她买类似的同款，然后穿去上学。
该不会是花木兰吗？
对，我隔天穿一件旗袍去上学。老师吓到。
你好欠揍哦，花木兰没有穿旗袍啊。
有啊，他平常的那种家里的衣服是那种汉服吧，就是中间会束腰带的那种。
对啊，他不是旗袍啊。
那因为太难了，所以我就跟我妈说我要跟花木兰穿一样，她就去菜市场帮我买了一件，就是类似旗袍，上面有那种大花的。
没有，你那个时候大家只会以为你在模仿李玟 Coco 好不好？因为那个时候他好像有出一些歌声类似的东西。
哦，对啊，但他也可以，因为那也是他李玟配音的。哦、
对对对对，是是是。那我觉得你揣摩的蛮像的。
而且我那时候讲话，变上课讲话都要怪腔怪调。因为那时候 Coco 把那个花木兰配的也是那种
ABC 唱
有洋墨水的，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你那时候在唱一些儿歌的时候，就用洋墨水的腔去唱儿歌。
李翔老师，这一题我不会。
到底二加二是多少？
妹妹背着洋娃娃。我就觉得
想带华人去看画，
口音好好听哦。
一般的女生走在公主的大道上的时候，我们却在学 ABC。
学喝过洋墨水的木兰。
一般会遇到的女孩子，你问她说好，可能未必大家会喜欢迪士尼，但是喜欢迪士尼要她讲出个你最喜欢的公主，我相信十之八九不会有人说花木兰，
一定有，一定，
我觉得不多。
但我目前碰到我一个就跟我一样迪士尼最爱花木兰的，就是郭瑶。我就觉得真的是一个，
你们两个就对啊，你们两个就你们磁场跟大家是对不上的、啊、你们没有发现吗？
就女面男命。
而且郭瑶喜欢花木兰我也是蛮可以理解的、啊、
为什么？
因为她真的很适合代父从军。
一个抵两个。
好啊，可是你要跟我说为什么你会这么喜欢木兰。
好，是要讲她的爱情还是讲花木兰的故事啊？
我觉得你要先跟我们讲一下你最崇尚她的爱情观是什么部分。
哦，好，我最喜欢那种就是你没有刻意要跟男主角培养感情，但是就是在一些经过一些友情啊，然后冒险患难之后，对方慢慢的喜欢上你。
可是这么多部动画里面只有花木兰是这样吗？
对。
哦，那这样讲起来好像我可以理解。
而且要那一种都是不小心可能两个人都要一起拔那把刀，然后碰到手，然后李翔就说、哦、抱歉，这样收起来。
我告诉你，还是没有走出我们那个偶像剧的回圈。这个是偶像剧套路。
所以你觉得这是没有用的吗？
你说不经意的碰到手然后拿起来吗？
对啊，
我觉得这个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几率很低。因为我们就活了30年，你有任何发生过一次吗？
我以前国中有发生过，就那种
在干嘛
家政课，然后我们就四个人一组，然后也有我喜欢的男生，然后就是那个锅那个蛋快再不翻，他就要煎到就要烧焦了，我就要去拿锅铲，他也去拿，然后我就说哦，这样我们两个就把同时把那个手放开，我就觉得哇。
那他是你的暧昧对象吗？
就我自己喜欢他。
那、啊、他喜欢你吗？
没有啊。
那他是帅哥吗？
就当时觉得还不错。
现在你还有办法看到他吗？
我现在有看过他，就真的是挺他活在就停在国中那个时候
啊，他没有变，
就发型什么几乎都没什么变、欸、
他是老百姓界的林志颖吗？
就像 V6 那样啊，就那个发型就一直到现在还是会有人留那个发型。
他留的是什么发型？
就那种刺刺头啊。
那这样听起来不是很杰尼斯吗？
对对对，类似那种
啊。那以前到现在还是这样？
以前国中觉得很帅，现在就觉得他怎么时间暂停。
但是重点是他的保养是有得宜到他脸也暂停，还是他只是造型暂停？
几乎是整个暂停在国中、欸、就是那个脸在国中跟那个造型觉得还蛮帅，可是他的我们一到三十，我觉得他怎么还是那个国中那个样子，我觉得现在就没有觉得是我的菜。反正花木兰呢，他就是一个他一开始就是想要去找媒人，然后依照那种正常的中国的那种媒人，然后去帮你说媒，然后澄清，就变成一般的女生。但是她说媒的时候就失败，她就不会背那些什么诗词啊，然后表现也不好，所以她后来就放弃，然后就回家。然后她本来就，对自己就是失去信心，就后来开始就要征兵了。然后就看到她爸就是在弄剑的时候就一直跌倒，就已经太老了，所以她就把她爸的剑偷走，然后把自己头发剪掉，就去从军。然后在从军的路上就是都很勇敢啊。然后就是跟那个将军李翔就是越来越有那种兄弟情谊。
不要讲公主，我讲迪士尼王子就好。我最喜欢的其实是李翔、欸、你有注意到一件事，他们两个其实不是王子跟公主啊。
对，
可能木兰是名门吧，
顶多就名门而已，
名门，
但也是一般的百姓。
对啊，因为如果今天李翔是王子，他就不需要上战场了。嗯，这会不会也是 我喜欢他的原因？
我觉得池水他胸肌很大，
他身材很好、欸，
因为他一切都一直露上身。
对，
他在甩那个木棍的时候就露上身，我是第一次看到有迪士尼的王子有这样拖的哦、喔。
对，以前的王子都包得很紧、嗯，我觉得我不喜欢，我喜欢大方的人，我觉得那些王子都不够大方。我的确也是最爱他啦，
而且我是受李翔影响很深，我就非常喜欢。有那个水，你叫怪水声
哦，我叫水管、啊、我在五十年的老公寓了，
我们分录一录，就到一楼去，
录一录开始室内在下雨。
反正我觉得我就被李翔影响，我就很喜欢男生那种脸长得有点扭曲、歪七扭八的。
因为其实李翔的脸真的，你仔细想，他也不是帅耶。
对啊，
我觉得他很像现在的韩星，因为我们意识到韩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几位这个男韩星，他未必是长得帅，可是他演戏起来就觉得他很帅。
像我喜欢金宇彬，然后还有蓝正龙，因为我是喜欢蓝正龙那种，有点像类似，就是有点像那个他的那个骨头侧边会很凸的那种人。
你喜欢颧骨高的哦？
侧边那个。
哦，我懂你说金宇彬耶，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金宇彬是帅的耶。
对，他很帅啊，可是他真的也
他是帅啊，
被说是丑帅。
那我觉得你是不是也会觉得那个谁很帅，有点歪歪的朱轩阳？
对啊，我就喜欢那种、啊、
你是喜欢朱轩阳，因为朱轩阳也是有棱有角的那一种，然后李翔也是。
我男朋友以前瘦十公斤的时候也是，
我现在没有办法想象耶。
他侧面也是有一个很明显的那个骨头，
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欸、因为我记得上次看到他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骨头、欸、
但他现在会在那边绑包头，我就觉得很恐怖、
欸、那这样不是跟李翔很像吗？
对，他跟我说他这样子不就跟李翔一样的发型，我就真的要疯掉了、
欸、我觉得你男朋友这样也是蛮幽默的、欸、我理解为什么你喜欢他。
什么？
为什么他知道你喜欢李翔啊？
我一开始就跟他讲我最喜欢李翔啊。
好了，你要不要继续你花木兰啊？我们讲的、欸、我们很爱偏题耶、欸、
反正他们的感情就是一直都是很淡的，到最后就是他们一起救出皇上，花木兰就回家了，然后就李翔突然就来他们家，然后他本来就有点尴尬这样子。
那他们最后有成功在一起吗？我不太记得。
在第一集的时候没有，只是他那个他们家的那个奶奶就说留下来吃饭呢、啊，然后他说好啊，然后那奶奶就说要不要一辈子留下来吃饭呢、啊？然后两个就都很害羞这样、
哦。那我懂为什么你喜欢这一部嘞，因为我觉得他比较隐晦。
对，我喜欢这种。
嗯，因为他没有把爱情演的这么简单。嗯，就我觉得他如果有演的说啊留下来吃饭啊这种，你会觉得说哦，他们往后还有很多的挑战要去面对。
对。
可是像什么王子跟公主两个过得幸福快乐的日子，我就觉得太不切实际了。所以我懂，
所以你就觉得爱情本来就是这样很复杂。
爱情很复杂、啊、没有，我觉得不是耶、欸、我觉得好像这人生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就你想把它看复杂可以，但你想把它看简单也行耶、欸、
因为我自己的感情几乎前半段22岁以前是完全没有一段是真的在一起，每一段都是那种我都会自己幻，我也不知道是我自己幻想太多还是怎样，我都觉得在很暧昧的时候但是都不会在一起，我就觉得我跟花木兰一样。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这可以延续我们上一集你对于感情的一个处置法的关系来评断。我觉得因为你应该就只是暧昧，就暧昧仅止于此。
那我喜欢自己找一些这种点，像刚刚那个家政科，我觉得男的可能也不觉得怎样，只是觉得那铲子很烫之类的。
那你就是小少女啊。
我就是会觉得哇，那这样我们应该又更，我们这样已经算又更进一步了，就碰到手了。
你这个我跟你讲，你只适合去当御宅主。
你说我就每天贴着李翔的脸在我房间，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就都不要有任何的不动声色啊，你就幻想啊，尽情的幻想这样子。
他们作品太少了，我很难追，至少要每一期都要出来唱个歌吧。
没有说，我觉得李翔就是应该要把他当作是一个2D 的偶像。其实我觉得迪士尼应该后来要去包装这个人。
对啊，至少要有个团体，然后常常出单曲之类的。
我觉得迪士尼现在就是缺这一块，因为他每次都一个动画推完就没了。
而且我还有去租他的第二集、第三集、第二集来看花木兰。
他有出到第三集吗？没有吧？
第二吧，
应该有出到第二集。
但他第二集就直接要去弄百视达租 DVD， 变得超冷门的。
如果你没有讲的话，其实我没有意识到花木兰竟然有第二集。
对啊，应该是除非很红的迪士尼公主，不然第二集可能都会以这种就是 DVD 发行。
所以当时第二集的剧情是什么？
第二集我整个不能接受。
真的吗？
大跳痛，
变成他们两个的爱情故事哦，
直接跳到已经在生小孩，然后两个人在吵那个育儿观念了，要疯掉。
怎么这么难看？
我第一集才在看暧昧，我就是想要看他继续这样暧昧暧昧，就第二集开始就已经成家了，然后已经生了两个还三个，然后两个人常为了这个事吵架，我就天哪、啊、破灭。
所以剧情有需要他们有没有演到就带小孩上战场？
没有，没有上战场了，就在演家庭生活，然后两个人对家庭有一些歧义，这样
好无聊哦。
然后就 有演到别的什么金宝啊，他们也是各自回家的生活。
这个不能看啦，我觉得
我直接忘记了。
我觉得哇，我等一下可以去恶补一下。
不要，好难看的、
哦。我上那个 Disney Plus 看一下有没有第二集《花木兰二》。
那你觉得《花木兰》这个有什么恋爱值得学习的吗？
《花木兰》它这部动画跟其他作品差最多的，应该就是木兰本人做一个日久生情的感情培养。它有点不像其他的公主，因为非常多部动画都是天方夜谭。但是日久生情，尤其是他们两个有革命情感，这边呢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个招式吼，就是它跟我们心理学上面的一个吊桥理论有很大的关系。在1974年的时候，那个心理学家所提出来的一个实验的结果，因为他在那个加拿大北温哥华有在那个卡皮拉诺吊桥上面，那个吊桥因为我去过，70公尺高吼。那如果你男生在那边要电话的时候呢，对方很容易会把你内心紧张的感觉当作是一个悸动。哦，很多人会告诉你说，如果你要去约会，然后你们两个其实八字还没有一撇，但你们一起去做一些令人紧张的事情是非常非常有效的，因为你们会误把当下紧张的那个情况会当作是你对他的一个憧憬。你们可以一起去蒙阿波走访一下。好，我们讲一个最正常的，就是一起去六福村玩，这就蛮有效的。那我觉得木兰本人可想而知啊，他们都一起去杀匈奴了，他李翔就会产生那种悸动的感觉。
他救了李翔一命。
哦，真的吗？
因为李翔本来差点要被蚩尤就是用剑插了，然后木兰就用那个直接用炮弹去炸雪山，就整个大雪崩。
哦，那我今天要是木兰是个男人，我是李翔的话，我也会跟他交往啊。
你本来就爱男人
啊。我的意思是说，我如果今天的性向是喜欢女生的话，但是木兰他今天救了我，舍身相救，他拿大炮去轰了雪山，把那个匈奴埋起来。要是我的话，我也会觉得我要跟这个男人在一起。什么时几点在修房子哈？
所以我搞错了，
你搞错方向。
因为我们去那个笑话冠军就变得太欢乐了。
对，我觉得我觉得他没有想让我们录音。
如果当初我们是参加什么打靶或者是七弹生存的那个，我们一起变 partner 可能就比较有机会。
生存战，我觉得打靶未必有用，因为除非你这个靶你是打在他身上
互相拿那个靶在比在自己的脸那种。
如果今天你们是饥饿游戏的话，我觉得有用，因为那个珍妮佛劳伦斯不是跟男主角就是一起有共患难吗？我觉得那就有用。
好，
但是如果你们打靶我好像觉得还好。我想一下，如果现在是在学生时代的话，其实电视笑话冠军那个比赛有用，因为你跟他一起上台讲笑话给别人听，那我觉得你们上台多半都会有点紧张。哦，对，所以你应该在上台前跟他表白，
然后他就会把紧张跟心动搞混。
而且重点是他上台的时候他会一直就是在想，刚刚温跟我表白，那我现在要讲笑话什么什么的，
好复杂的
情绪，很复杂情绪。他下台以后这件事情会一直在他内心里面，因为平常上学就很正常嘛，上课吃饭下课去补习班，上课下课吃饭去补习班，很无聊。但是呢今天去讲笑话以前还有一个温跟他表白，他会把这个记忆深刻的东西绑在一起。
哦，对耶，
对，
没有想过要在这个时候告白。
对，然后就算他如果可能他不喜欢你，对不对？他都还是会把这件事情记得很深刻。那你知道，记得深刻总比在人生中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好。然后你再慢慢去堆叠情感，这样就会非常有效。所以你误会木兰了。
所以你推荐大家是可以在紧急危难的时刻告白。
对对对，最紧急的时候告白都很有用。感情这件事情大家真的要当作是一个人生中的大事。我觉得这些偶像剧还有这些卡通，因为延续我们上次的话题，都没有教导 大家一件事情，就是情场如战场，你其实是有很多竞争对手在的，不能把这件事情看得太摆烂或者是太简单。其实没有，尤其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在使用交友软体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心态更重要，因为交友软体真的是你手指在滑，然后你可能滑到一个你就跟一个聊，滑到下一个你又跟下一个聊，不知不觉你那些人就会慢慢被堆到下面。那你要如何从一群人中脱颖而出，就是你其实是需要花点心思在上面的。
天哪，你现在整个脸充满企图心哎！
你有没有觉得很有干劲？
成功人士，
对，TED 你知道吗？TED 演讲。
那我觉得你这理论是对的，就很像我以前去面试公司的时候，我从来都不会准备的，然后是到后来有一次跟郭聊天，他才跟我讲说，他其实面试的时候他都有在准备，然后回答的每一句都是深思熟虑后才会回答出来的话。
我觉得不要看郭瑶，就是都丢下来频道里面这位朋友啦，如果大家不晓得的话，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搜寻就是都丢下哎哈。那虽然郭瑶看起来平常就是一个很爱搞笑的小女孩儿，但其实我觉得她是个聪明人哎，
情场非常厉害，她的经验很、
哦、
就是
是。
就是在暧昧手法很厉害，
对，
就是他也是讲话都会经过大脑设计过，
而且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地方是他很会搞一些浪漫的排场，
对，而且他会不按牌理出牌，
对，
就也是在那种很慌乱的时候，然后会突然又做很多事，然后对方就会觉得好复杂，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拒绝，这样
这点我就觉得他蛮厉害的。因为你如果今天要我安排一些浪漫的小场景的时候，我真的不会耶，我的浪漫好像都是用在嘴巴上，就如果要我布置一些场景，精心策划一些惊喜，我不太会。下次可以邀请他来，我觉得下一次是变成我们的节目，但你跟郭瑶两个人在聊一些，哎，要如何在感情上面布置一些你知道浪漫的小情境，我觉得可以聊，因为我们的听众比较多是女生，哎，你们两个女生应该可以给听众朋友们一些非常非常好的建议。好了，再说啦，我们就要先回来花木兰。我花木兰，不是啊，为什么我们在讲一个卡通就讲那么久啊？
哦，你讲吧，你讲，
换我讲了是不是？我自己是最喜欢的一部动画，在迪士尼里面其实是《美女与野兽》。我觉得迪士尼也是蛮厉害的，因为他把这个野兽画的有一点性感。我甚至得说，我觉得他是启蒙这个。哎，那日本不是他们有一个动画派是
受控？
对，受控。我真的觉得他是启发受控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他真的画得很帅。
你也觉得吗？
我也觉得，因为 我小时候就觉得野兽其实长得还蛮好看的，
对，
然后反而后来变王子，我就觉得什么野兽比较帅、啊
哦、对，怎么一切变得很趋于平淡。但是我在这边还是要先跟听众朋友们先大概提点一下它的剧情是什么啦。反正总而言之呢，我们的贝尔就是美女与野兽的这个美女，她本人就是在这个村子里面是个小村姑，但是她是很漂亮的村姑，然后非常爱读书，但村子里面的女人都觉得说，哎，我们女人就是要守妇道啊，为什么要念书呢？你这样真的是嘎派给那大谁之类的。有一天呢，这个贝尔的爸爸呢就是到森林里面去，就没有想到就歪打正着就到了这个野兽的城堡里面，就被野兽抓去关起来了。然后我们的贝尔呢到了这个城堡里面，反正就要救他爸爸，就跟那个野兽谈条件，然后野兽就说啊，你就是住在这个城堡里面。然后结果呢，这个贝尔就是手很贱哦，就跑去一间房间里面，然后那个房间里面有个凋零的玫瑰，他就说哇，这个凋零玫瑰太漂亮了，就哎，不知道为什么野兽突然冲出来这个大爆怒，跟他说你怎么可以来这个房间，我不是跟你说你千万不可以来这个房间吗？贝尔啊就玻璃心一碎啊，就觉得说 Oh my god， 我要回我的家乡，所以他就逃出了城堡。好，反正总而言之这故事非常非常的长啦。后来还有就是他好像又重返城堡，然后城堡里面的那个小家具就跑出来跟他讲说，哎，其实你知道吗，我们这个野兽啊以前啊可是一个帅王子呢，但只是呢因为有一天他们在开 party 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女巫就降临了，然后这个女巫她就是伪装成老太太说，哦，你可不可以借住我一晚，哦，我没有家可归，然后王子就是不让她住，这样就把那个玫瑰摔在地上。后来呢这个女巫就大爆发，化为她原本女巫的样子，原本是个老太婆嘛，她就跟这个王子讲说，在这朵玫瑰凋零以前你要找到真爱，否则的话呀，我告诉你，你是会永远都是存在于这个兽人的状态，然后你的那些仆人们也永远都会是家具。然后好像反正贝尔就好好知道了以后，他就觉得说好吧，那我就来跟这个野兽来谈一谈 感情好了，因为就是好像是可以救到这个王子嘛哈。那反正他后来就是跟王子就是朝夕相处之下呢，他就觉得说，哎，王子其实还蛮不错的，因为为人蛮幽默，重点是他还时不时会唠出一些名诗，哎，就跟那个贝尔不谋而合，因为贝尔也很喜欢阅读。然后最后呢，甚至还打开了一个图书馆，因为他是王子嘛，那个图书馆里面的藏书，他就说啊。每本书王子我都读过，贝尔就反而觉得说，我好像不再只是一个被绑架的女人了，我反而变成是一个这个庄园的女主人。那我其实也不太记得卡通版里面有没有反派有没有杀到城堡里面来，然后要杀掉那个野兽，
有有有，
好像有吧，对不对？
找大家一起说要把这个野兽杀掉，找村民一起。
然后最后好像是不是这个贝尔给他了一个真爱之吻，
对，
野兽就复活了，
就变王子，
有够难看，
这不是你最喜欢的吗？
对。但是我为什么会喜欢这部动画，是因为在这么多的迪士尼的动画里面，吼，这个贝尔他很成功的示范了什么叫做阶级翻身。
他有要讲这个吗？所以你说贝尔很会看人家房子就判断有没有钱？
不是不是不是，欸，我讲真的，我觉得贝尔非常非常欠打哦。
怎样？
是真的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哦，还把人家绕进人家的城堡、人家地盘里面，踢起来的瓜表公，找人家来杀那个城堡男主人，你不觉得他真的是蛮欠打的吗？
是他找的哦。
他不小心，他好像就跑到村子里面去跟人家说，真的有一个野兽，我爸爸不是在骗人的。就这些村民们就觉得说，哈，那我们要一起去杀他，然后就所有村民就去杀野兽。那不觉得这个贝尔真的很欠揍吗？
那他为什么还乱碰他玫瑰花？
就从头到尾，我觉得这个贝尔就是也没有被人家赏过巴掌，好不好？一定要去人家家里面做客，然后人家主人就跟你讲说，欸，那个房间哦，你不要进去，你虽然是好奇，但是你我两个人，我们两个应该都不太会去开那道门吧。
对啊，会怕。
对啊，因为人家你还是要尊重人家主人啊。那个贝尔人不是他手很贱吗？就想说，欸，你叫我不要去，那我就要去，然后他就进去开那道门，然后就看见那个小玫瑰，然后最后被人家的主人轰出去了以后，他就觉得说，那我要回家了，拜拜。
但还是因为他这样做错，会让野兽留下印象深刻，就可能十个女生来他家，没有人敢进去。
哦，我觉得在那之前应该没有半个女人敢去他家。但是我觉得他这部动画啊，可能说到底还是想要讲一些，我们不要只看人的外表。
应该是这个意思，
是吧？
可是野兽还是很帅啊。
对，好，我们现在先不论野兽帅不帅，因为今天如果真的有一个路上有一个人长那样子，你应该是不跟他交往吧？
可是他家是城堡呢？
这就是重点了。我就是说，他今天是一个成功的阶级跃升。今天如果他是野兽，然后里面那些夯不啷当的小家具跑来跟你讲说，哎，他其实原本是个人类，那我希望你可以拯救他，但是他住在一个很破烂的三合院里面。
我就跟那个茶壶太太说，请你们另谋高就，
对不对？是不是？就如果他今天住小平房，或是他住在我们这种老公寓，50年老公寓里面，
白沙屋。
重点是那个小家具、小茶壶，有跟贝尔讲说，他其实原本是帅哥，他是个英俊的王子，
这个爱情就不纯了吧？
对不对？我为什么喜欢这部动画？就是因为我觉得，哎，他很像我们以前在 7-11 可以买到的那种霸道总裁
哦，对，
但是他转换了他稍微让他哎加入了一点不同的风格在，但是其实这种故事就八九不离十，都在讲一个人就在那边坐着，然后就突然间有总裁撞上来，
就是流星花园啊。
对啊，但
是唯一一个敢违抗男主角的就是女主角。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野兽到底谁敢违抗他？没有，只有女主角。
而且你想，今天道明寺如果也是住三合院，他这样欺负三菜，他就直接报警，干嘛跟他玩？
对对对，我干嘛承受？我干嘛承受？所以你懂吗？所以其实我觉得贝尔他今天也是这样，很喜欢这部动画，所以我觉得他是个 cam 咖的女人。以前的这个迪士尼的女孩，就是譬如说像白雪公主，他们就是，很 boring， 就是公主啊。然后就很普通，但是他展现了一个非常有革命的精神，而且他非常的叛逆，然后重点是呢，他最后也成功了，当上了庄园的女主人，而且呢，他亲了这个野兽，野兽最后还变成帅哥，两全其美，他什么都拿到了。
所以这部片是在讲一个女企业家翻转命运的故事。
我觉得应该是像我们同等级的贱民成功翻身的故事。你懂吗？
所以这故事告诉我们，不要看外表，先看他的房子。那你觉得贝尔这样真的是有用的吗？就是一直跟一个男生唱反调，或是当那种敢呛他的人？
哦，我觉得如果你今天跟总裁的话，可能有用，因为 你其实有非常多的动画或者偶像剧也都这样演啊，就是那个人可能原本高高在上，然后生活过得很无聊，因为大家都服从他、但突然间有一个人蹦进生活里面，然后就一直都跟他唱反调，然后这时候他们剧情是不是会写说这一个总裁不管是男还是女总裁就会觉得哇好有趣哦，我终于遇到了一个会跟我唱反调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招有用。但我觉得这部美女与野兽的动画最大的一个缺失就是他没有演出太多贝儿到底是如何翻身的。
那我觉得贝儿就是漂亮啊，
我也觉得他如果在演的是一个平民百姓如何上位恋上一个有钱人，然后他中间描述了很多你该怎么做，我觉得今天这部动画就会得奥斯卡最佳动画奖。
真的吗？
会，因为他教了我们太多小朋友这些人情世故了，有点可惜，可惜在这边我觉得他倒还没有你刚刚所说的花木兰这么的脚踏实地。
可他反转更大一阶，变庄园女主人，他就说他一直反抗，然后一直跟野兽顶嘴。
哦，那我觉得这点可能也是稍微有点用哦，但我觉得大家如果要在情场上面去施展这个绝招的话，其实你要大概看一下那个人他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个性、哦、其实我觉得他施展的这个技能是想要跳脱，你懂吗？很像就是万绿之中一点红的感觉，因为大家对你百依百顺。为什么会说我觉得这一招在对一些有权有势的人特别有用？因为大家都会你知道高攀这些有钱人，都会把姿态放得很低。但是这时候如果你走的是一个哦，我管你去的，你什么有钱人啊？我管你啊！你是大总裁、大老板吗？我不屑耶！
这分寸不是很难拿捏？
我觉得分寸有点难拿捏，因为你很有可能因为他有权有势，自此就被封杀，
会被打。
我们也很少可以遇到这样的人啊。
也是啊，
我觉得一般的人可能最好遇到的，可能就跟自己老板吧。可能跟自己老板。所以其实像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我在老板面前都会尽量表现得有点俏皮，这样。就是看一下他们爸就会看到我，但我所遇到的老板都是异性恋，这点是比较可惜的。
但是俏皮这个应该有用吧，就会跟老板比较不跟其他人相处不太一样、
欸、可是我一直都觉得俏皮是有用的、欸
對啊、
因为我觉得
有用，
好像搞笑的人还蛮受欢迎的。尤其是在男同性恋的市场，会觉得说，哎、欸，然后男同性恋他想要的、他喜欢的是很刻板的那种大肌肉，然后长得很帅，然后头发剃得很短的那种。可是我这几年有慢慢发现，同性缘近情回升，因为我发现大家好像这两年有偏爱搞笑的人呢、欸。
异性缘是没有感觉到，但我觉得在职场有。
哦，真的吗？
就是你比较会跟老板开一些玩笑的话，就是好像真的不会这么有那种上下属关系。
可是讲真的，美女与野兽的贝儿他有跟他搞笑吗？
他就是会笑野兽啊，可能野兽有时候比较大只撞到什么，然后别人不敢笑，只有他敢笑出来
這種。哦，但他应该也没有说你这个丑怪兽吧。
就是他分寸算拿捏的不错，他笑也是很可爱的笑，就是野兽会先可能看他说怎么在笑我，可是看他又笑得很漂亮。
其实他今天应该设定野兽就是野兽，他不会变回来。然后这样就觉得很踏实，因为我跟你讲为什么好不好，我今天讲真的，我们今天也不要看爱情好了，我们去看职场也是啊。因为其实国外就是有做过研究哦，你长得比较帅比较美，你的薪资其实普遍会比一般人还要高一点。
有啊，之前有实验就是都让 model 去直接去面试，然后录取率真的就比普通人高啊。
像我也是啊，我应征工作我没有没上的啊。我都随便应征随便上，我话也乱讲啊。然后像以前就是有一份工作是跟我讲说你为什么来我们公司？然后我也是回答说，因为我要养家、啊。
那你就上了，
我就上嘞、欸。那你有觉得这个今天那个动画到底有什么参考价值吗？
就是
反正就男帅女美，一切就攻略都不用攻略啊，一切都直接顺顺下去了。你的下一步就要介绍的动画，该不会也是这个道理吧？
这个，那我讲《冰雪奇缘》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它最后都是需要一个真爱之吻。然后反正他剧情就在讲一对姐妹，就是安娜跟 Elsa， 她们就是姐妹。然后可是 Elsa 她是有魔法，所以她小时候不小心伤到安娜，她就用冰封，然后安娜就被刺到小时候。所以他们爸妈把他们两个隔开，就后来他爸妈就是船难就死掉。然后后来那个姐姐就要继承王位，可她就很怕她每次只要一激动，她控制不了又会伤害到别人。 然后妹妹呢就在她的那个继承舞会上认识一个男生，哦，他们就那种走那种迪士尼那种一见钟情路线，就说哦，我也很爱你，我也很爱你，那我们就结婚吧。她就跟她姐讲说，我今天要跟这个男生结婚的。然后她姐就是觉得怪怪的，怎么第一次见面就要跟人家在一起？可是她姐因为跟她很久没见，又有点尴尬，所以就只用骂的。她就只有说，反正就说你怎么做事都很莽撞啊，然后怎样怎样，就骂她一顿。然后她妹就说，那你自己都那么久没见我，你还不是一样？然后都不会爱人，然后什么？然后她姐就又生气，又用冰冻，然后又刺到大家。然后她姐就自己躲到那个冰宫里了，因为她就觉得她每次都会伤到别人。然后后来这个妹妹就想说要去找姐姐，她妹也是蛮神奇的，就直接请这个一见钟情的人先暂时管一下她的国家，然后她妹就去找她姐了。
我真的觉得迪士尼的写剧本的人他们是不是都在呼大麻为什么就好像剧情都很直接，
但是他这个有一点在自己讽刺自己以前的公主，就是都说因为以前都说一见钟情的王子就会是好人，但他其实就是设定这个人是坏的。
对，我知道我知道。
然后他就去找他姐，然后找他姐的路上呢就碰到一个类似外送员的，然后他就想说欸，外送员他有车，他就可以载我去找我姐比较快，他就跟那个外送员就 一起去找他姐。然后去找他姐的路上，反正后来最后就是那个坏人，就是他原本一见钟情的王子，就是要去把他姐杀掉，因为就是不要让他姐来继承王位，然后也要让安娜就是死掉这样子。反正他姐又很激动，就又用冰冻又刺到安娜的心脏。所以安娜如果没有得到一个真爱之吻的话，就没有得到真爱，不用吻，就是没有得到真爱或是幸福的话，他就会永远的就会变冰冻就死掉。然后他本来就是这个男生，就那个外送员本来要赶快把安娜带回去跟那个一见钟情的王子亲，就发现王子也是坏人，然后王子就故意也没有要亲他，因为王子就是想要得到他们的国家。就最后呢，就是王那个坏人要刺他姐的时候，安娜就去挡住了，然后结果这个时候就变成安娜跟他姐就是有爱产生，所以安娜就好了，就解冻了。
哈啊，
所以这个爱不是跟外送员，也不是跟那个王子，是跟他姐。
所以在搞家庭乱伦，
百合
啊。哦，我跟你说为什么那个《冰雪奇缘》虽然当时非常非常轰动，可是我并没有看完。
你不喜欢百合？
我不是不喜欢百合，他百合要开他家事，不关我的事。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动画有点无聊，中间。
哦，
有一度那个雪宝在跳来跳去 ，Do you wanna build a snowman？ 那边我就觉得 ，Oh my god， 我要关掉，我真的关掉了。
我第一次看我也是睡着，
对不对？
嗯。
可是那部动画就是在成人间普遍也是获得非常大的赞赏，因为那时候好像大家有觉得说他们总算跳脱了一个这么没有这么幼稚的思维，
嗯，
同时是一部你如果是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你们看了以后你得到的寓意都会很不一样的一部动画，因为比较像是哎不对啊，不是每部动画都这样子吗？我这样想一想。美女与野兽小孩看到的跟我们看到也不一样啊，因为我看到的是一个阶级翻身啊。
对啊，每个人都这样，每个人看都不一样。
可是因为当时这部动画我看到的评价就是这样啊，就是说哦，迪士尼终于跳脱自己以前的框架了，画出了一部就是大人小孩看出会有不一样的哲理的一部动画。但是我当时是没有看完，所以我不晓得他们最后竟然衍生成为百合之情。
最后的爱就是产生在他跟他姐之间。
那他跟他姐姐是有交往，还是他们的爱在讲的是家人的？
家人当然是讲家人。
哦，我想说哇，迪士尼
没有走那么前面呢。
对，我想说迪士尼这次走到好尽头哎，我都看不到他人哎，就他不是，他是家人的爱。
他也没有特别讲，但就是他因为他为了他姐挡那一刀，他们就真的他就解开那个诅咒了，然后那个男主角就是也有跟他，就那个外送在一路载他的那个人也有跟他求婚，他们就还是有在一起。但是就有人说那外送员就一直很像是他姐的备胎。
哦，对耶，我也觉得蛮像的，
因为整路就是那个安娜在冒险，然后外送员就在帮他。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部动画，我觉得我待会去看完，因为真的到中间，我好像有到一幕是什么，他那个姐姐在盖城堡那边，我也有再听一次，
嗯，
就他从 Let It Go 那边我就停了。因为他在盖城堡那边开黑水晶灯，就大盏黑哦，水晶灯那时候想 ，Oh my god， 好无聊，我要关掉，然后就又把它关掉了一次。所以其实我好像要回去看一下，我才知道他到底在演什么。
但这个会不会是我在想他里面那个爱情会不会在讲说，就是因为他有养两条鱼，所以这男的就会很死心塌地的爱他，因为这安娜一直在追的是他姐姐。
对，安娜在追她姐姐，你说她的追随
追着她姐姐跑，她其实整趟都是在去要去救姐姐啊，就她的整个目标都是想说要怎么把姐姐救到啊，然后姐姐心情怎么样， 然后这男的在他身边就一直陪伴他。
我觉得大家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一下这个动画，就是设身处地想一下，如果我们今天是这个男的，我们是一个工具人的话，我们在应对一个这样的对象的时候，值不值得我们继续投资？我现在在旁边帮你做了这么多事，做牛做马，然后你一心只往前看，再看你姐姐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观众朋友们这时候就可以看一下，觉得在人生中有这样的感情吼，我们就是要快刀斩乱麻，赶快止损，好不好？追到底以后，他们竟然就促成了一对百合，这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如果你是现实碰到什么，就是家人保接保，就是一路以他家人还是为他的最大重心，可能会影响到你们感情的这种呢？
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有讲到我
你是哦，你是家人，
我非常以家人为重心，对。可是那是因为我觉得我家人是很弱势的家人，很穷，然后又有生过病，如果没有我在的话，我觉得他们会直接崩盘那一种，然后又不会赚钱，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会很靠家里面。我觉得你在讲的是像这种，还是有一种是很像妈宝，就是动不动就跟你讲说，可是我妈跟我讲说怎么样怎么样，我今天要回家吃饭啦，没有办法跟约会了，因为我妈叫我回家吃饭。你说这种吗？
我不知道安娜算哪一种因为她姐好像真的也是有一些病，就是动不动就会把那个冰封弄出来伤到人。一部分安娜又很崇拜姐姐。
我觉得她姐姐应该有点像是搬回我们现实生活中有点像情绪控管有问题的人。对啊，那好像跟我有点像啊，就家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那你会忽略到另外一半吗？
我不会忽略到另外一半，但我会想办法让另外一半也有办法理解我的处境，并且有办法就是在这个家族里面共荣。比如说小公主有家可以回这样，然后家里面会煮饭给他吃。
他不是还有跟你爸一起出国？
对，
觉得很感人。
对，就是会觉得我可能不会遇到的问题，可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遇得到婆媳纷争的问题。
我也几乎不会。
真的吗？
因为他妈妈好像也算是I人，就几乎我们不太会讲话，就打招呼这样而已。
然后那算开明吗？
应该也开明吧。
我不知道我觉得这部迪士尼动画好像没有很在讲爱情
他可能是在讲姐妹。他连到第二集的时候，他姐又出事，然后他妹又是整趟路就要去救他姐。
这个东西有第二集？
有啊。
啊？
而且这个应该是有上电影，因为他太红了。
啊？所以他票房好吗？
应该不错吧。
是哦，我不知道还有第二集
第二集就是反正就是姐姐又发生事情，又躲起来，妹妹又去找她，然后这个男的有一度就是还像那种西城男孩那种，突然就开始对镜头一个人唱那些他的爱好像就不被理解之类，他一直被丢在旁边。
那我觉得其实迪士尼的动画团队他们有听到网民的声音因为他还知道自己定位是个工具人
对啊，他就有独自唱一些很难过的歌，在怀疑安娜到底是不是真的爱他。然后，但他最后就是也是演说，他发现就是他也一样爱他，一样爱他的家人，这样最后的大结局。
好了，也不错啦，也算是一个结局圆满了。
有共融在他的家人，
有共融在他的家庭里面所以第二集有把这部分演出来，
有演工具人的心酸。
可是我在想，这是不是比较像是迪士尼在男女的平权上面的一个展示，就是说女生并不是都一定要一直等男生来。
对啊，就连这次算是男生变成就比较花瓶的，就是跟在旁边，
好像是这样子吧。这是这部动画最大的一个跟其他动画不一样的地方但我讲真的，你有从这个动画里面学到什么爱情观吗？
好，没有
啊。
爱情观
可能女儿当自强吧。
我就在想说，会不会越不要那么在乎重心在一个男生身上，他就会爱你爱到这样子？
我觉得会我觉得尤其是在网络聊天的时候，譬如说等 LINE， 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在上集里面有讲到那次你大学的时候出车祸的时候，你在等一个男生的讯息他就是爱回不回答，他如果一直回你的话，你是不是就觉得说这就很稀松平常，就是没有什么好攻略的
对啊。
但如果他就是爱丢讯息不丢讯息的，可能一天回个两句，你反而拿到那个讯息的当下，你就觉得天哪，他回我。其实爱理不理有的时候比正面的回复还要有用
所以你觉得每个人都有个 Elsa 在忙的话，就会就把自己搞得忙一点就会比较好。
我觉得你说的没错，我有时候觉得大家在面对暧昧对象的时候，你不要把整个重心都放在那边，就是我们所说的晕船嘛。
嗯，
所以你如果有其他生活重心，比如说我还要工作，或者甚至是我可能有放其他的钓鱼线在钓其他的鱼，那我觉得你可能心态上面会比较健康，不会这么患得患失。不然如果永远都坐在那边等他的讯息的话，你就会觉得说 Oh my god， 我现在心情很差哦，他传讯息来了，哇、哦，我好开心，我好开心。可是呢，哎，怎么过了两三个小时又都慢慢没有消息，然后可能到隔天早上才回你两个字
哦，
然后就觉得说哦很难过。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要看双方的哦，就是一方面是假设你今天在跟一个人暧昧的话，因为我以前的集数里面有讲过一个观念，就是我觉得慢慢来最快，你不要想说我今天要一直跟他聊天，就可能一天就是丢个一句两句话慢慢聊，然后走一个打一个长期战，我觉得会比你迅速的聊完，就算对方也是很快的把你的讯息就是回复完，但你们两个就是慢慢把话题聊完以后，这回合结束啦。所以我觉得就是慢慢聊，不要太快。 Elsa 她今天如果是一个欸，说不定他内心其实是非常爱这个工具人的啊，但是他为了让
安娜
、啊，他不是 Elsa 的安娜，但他晓得保持距离的重要性，
好像是欸。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在展示你有两条鱼的人跟没有鱼只有一条的人的恋爱
对
角色就不一样。
我觉得是，
那那个外送员就专注对安娜一个人，但安娜是一对二，他其实还有个雪宝，他是一对三，他有三条鱼。
等一下，雪宝也算鱼吗？雪宝是要跟他黑咻吗？请问一下，
就是他的感情也跟雪宝有很多感情的相处，就他的心是分给很多，他有跟雪宝也很好，
哦，
跟安娜也跟 Elsa 也很好，跟这个外送员也很好，他其实有三条鱼。
所以意思就是说，其实你如果真的情感很充沛，你不妨把你的情感多分给你周围的人，就譬如说，哎，给朋友跟姐妹们一起相聚，哎，给家人啊，然后或是哎，帮家里面煮煮饭啊，让大家开心，而不是把所有的情感都对在你这个对象，甚至你手机荧幕上面。
迪士尼有这么深的这个爱情寓意？
我觉得他们应该没有想到，但是我们给了他们很多注解。如果是这样讲的话，我就觉得这部动画很棒，
有通欸，因为Elsa 就是家人嘛，雪宝就是宠物啊，你就可以弄在你的其他人的身上，你把重心反正就是你要把你的爱不要只给王子，你要切很多多份出去，然后反而王子就追着你跑，
甚至你的王子有很多个。
好复杂。
我的意思是说，可能你们结婚了以后，当然你还是要有你们两个感情上面所制定好的一些规则，你要遵从，毕竟我们有另外一半，我们还是有一些责任在。但是如果在你真的什么东西谈定以前，其实我觉得你多线多角经营是没有错的，
嗯，
我觉得你反而不会这么的害怕失去耶。可是我们这样有没有办法离出一个观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假设他今天真的好喜欢好喜欢这个人怎么办？还是你觉得这种情况本来就不应该出现？
我觉得他就还是要逼自己去找别人聊天耶，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多角化经营，可能是因为虽然我可能同时在跟四五个人聊天，可是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一个啊，所以我还是会时不时就最关注他
哦，
我会不知道该怎么解，该怎么跟听众朋友们说，
啊，那你自己有碰到这种状况吗？就是其实你那么多条鱼都只是都没有用，其实你最喜欢的还是只有一个人而已。
二十岁出头的时候会有这种心境发生，但是慢慢到后面了以后，你开始就不会把大家都看作是对象，
嗯，
你只会把对方看成是一个选择
哦，
这个时候你就不会觉得他们有什么高低的落差。当他是选择的时候，他就只有条件上的差别，就没有谁好谁不好。
你现在散发一个智者的光芒欸，你讲到感情的时候，你整个眼神是炯炯有神，会发亮欸。
我觉得我应该去参加单身地狱欸。
我觉得 Ted 也要邀请你去讲一下感情观欸。
这就是三十岁的睿智，
真的是要看成选择欸，就是你不要把它看成真的是只有这个对象，只有这个人。
我觉得这样，你不要去想说哦，我找不到第二个他了。因为其实讲真的，就我现在到三十岁，你还记不记得二十岁的时候你喜欢的男生到底好在哪里？其实我也不太记得，我那时候我干嘛爱得死心塌地欸。
嗯，
人生还是要放格局来看，就是格局放大以后，你就会觉得那些小事其实都不算什么。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今天真的对某个对象晕船晕得很深的时候，不妨想一下，它就只是你其中的选择，就是其他人还有更多的条件可以让你去选。你不要就是觉得说，哦，干，就是他最好啦，他这种帅到爆，然后他又漂亮到爆，然后他什么，他那个动作之间那个举手投足都让我迷得神魂颠倒。但其实你如果只是因为你不愿意去看别人，其实你慢慢看别人就发现，哎，大家都是一个选择，那今天选择权在我。我想选谁的话，就是我只要把绝招敲满， 我都可以得到。我觉得大家要是这样的心态。
所以实际上要怎么做，就是就算很晕一个人，你还是要逼自己去认识别人的意思吗？
没有啊，因为我觉得当今天是选择，就没有所谓的逼不逼啊。哦，你懂吗？今天有四个包包在你面前，你会觉得你被哪一个包包逼迫吗？真的，他逼我选，他逼我选他，不会，你就觉得四个包包分析一下，可能第一个包包颜色怎么样，第二个材质怎么样，哎，可我比较喜欢第三个的款式或第四个的容量，就只会有这样的差别啊。嗯，我觉得这样就不会觉得有一种好像很悲情，然后在感情上面永远都处在一个很被动的角色，就是我觉得大家要是主动的，就是哦，嗯，这个包包好像其实在各个综合评价上面都是最符合我的条件的，然后那我就选择去跟他这样子。
但我觉得先决条件是你有在走路，然后在逛，你才看得到别人别的包款啊。啊，不然如果一直站在同一个包包前面的话，你就什么都没有。
对，而且你也看不到其他包包到底好在哪里。就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 TA 就是各位精子们，就是都是女生的话，这个叙述法应该是非常非常受用的，大家应该一听就懂。因为我讲一些别的东西，譬如说我讲，哎，前面有很多跑车，那可能我自己就没有什么感觉，
就分不太出来。
对，我就觉得啊，都有引擎。
对，用包包可以理解，就有一阵子都会特别很想要得到一个包。
对，
但其实永远都会有下一个最想要的那个都会有。还有那种彗星，就每次说什么彗星还是什么流星要来，然后都会说下一次是60年啊，可是每次都有不同名字的彗星又要来。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因为第一次我还真的去看，因为我就听到他说60，我觉得好久哦，那搞不好下一次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真的去看。下次有个200年，还有个100年的。
哎、欸，可是讲真的，就是你看真的看到流星群，其实都长得一样啊，就是哎、欸，我等了大概5分钟，然后有一颗这样叫流星雨。他真的不管今天讲哪一个星座，我看起来都差不多啊。
因为他对你来说就是一个选择而已。
对嘛，就是重点嘛。我们今天又含金量很高了，糟糕糟糕。
你看连200年会出现一次的星，其实都是你自己想的，你不要去想它叫什么名字，它根本就都一样、啊。
都一样啊，都是一个选择啊，你要看或不看而已啊。
真的，你 这一集真的要出书，你要给国立殡仪馆你的音档哎、欸。
你知道有很多那种心灵鸡汤，他会把一些你原本就知道的东西，然后换一个比较漂亮的写法再跟你讲一次，那个都没有用啊。那要真正的是要让你就开阔你的心智，好不好？我们用另外一个心态去看同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会把这个事情学好，好不好？就请把你的对象，如果你真的晕船晕很久，你就把它当选择，你不要当做它是唯一。所以这换句话说，我们还是要感谢迪士尼啦。
很多寓意耶，
要不是迪士尼的动画让我们就是今天哎，两个人在那边集思广益之下产生出这么正能量的心灵基金来，可能我们现在也还落在这些你知道感情的苦海之中。我们要感谢迪士尼。
但我们今天10个公主我们才讲了3个，已经讲了1个多小时。
那我们现在是怎么样，我们要把10个讲完吗？因为那时候你跟我讲说我们来讲10个公主，我想说10个好吧，那我就分5个。但我后来想说不对啊，1个小时1个公主讲5分钟好像也不太可能，因为一个公主可以讲很久。
对啊，剧情都蛮长的。
我们已经留下是我们自己最喜欢的故事了。嗯，因为你讲了2个，那我讲了1个而已，对不对？
对。
好，那我最后再讲补充最后一个故事。我没有要讲我喜欢他，我只是想说这个故事非常荒唐。嗯，白雪公主荒唐到爆。虽然我知道他原版的故事似乎其实是一个限制级的故事。
对，好像是。
好像是嘛，就是好像说王子其实是恋尸癖啊，然后好像7个小矮人其实有跟公主发生一些事情。
天哪，真的很前卫的一个故事。
对，好像是不知道哪一个童话的
格林，
对，格林的作家好像他本来就都把故事写的是非常的黑暗的。
对，
但是就是我自己其实在仔细思考，因为我小时候的时候看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小时候作为这个媒体的这个观看者，我们只会是很被动的去接收我们所吸收到的东西。但是我现在看这个故事，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荒唐。就是好，我们来稍微回顾一下白雪公主的故事哦。白雪公主她是一个国家里面的一个公主，所以她就叫公主，因为她皮肤非常白皙嘛，所以她就叫白雪公主。反正她的母亲后来去世了以后呢，那这个国王呢，他也无心于管教这个女儿，他就想治理他的国家，后来就找了一个后母来。这个后母呢，她长得非常非常漂亮。那这个后母最吊诡的是，她有一面会说话的镜子，所以她时不时呢就会自嗨，在镜子面前问这个镜子说：“哎、欸，嗨嗨嗨，这个世界上谁最漂亮？”然后就哎、欸，就是你，就是你。然后直到有一天，她突然问出来，发现哎、欸，有一件事情不太对劲，就是她说最漂亮的就是你的那个妓女， 就你那个小女儿是最漂亮的，就是白雪公主，她非常非常不爽，然后这个白雪公主就吓到了，就有些迫害之下，她就逃亡到这个森林里面去，然后就遇上了这个七个小矮人，然后这七个小矮人呢，森林中的 Airbnb 包吃包住啊，让她这样爽爽过爽爽过爽爽过，直到有一天呢，这个皇后问了魔镜说，欸，这个，欸，她定位系统也是很发达，
还定得到，
更胜过于我们现在的3C 商品，问一问魔镜说，嘿，那个漂亮的白雪公主去哪里了，欸，住在小矮人的家里面，欸，她就买了一个苹果，就请那个小矮，不是，请那个白雪公主一吃，吃了中毒以后就躺在森林里面，欸，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有一个王子骑着白马心卡白马就招来森林里面就吻他一下，欸，从此以后过了幸福快乐的日子。你不觉得现在听起来觉得很荒唐吗？
很荒唐啊，
就是，
但这是不是就是最早最早的爱情观，就是不管谁叫你来，谁叫你跟谁在一起，或者爸，反正爸妈只要带一个人到你前面，你跟他成亲，就是你们就一辈子就这样。
可是这个是比较像是我们华人之间的一个爱情观吧？
哎，对哈，那以前可是以前的，就是西洋他们贵族不也都是用点的吗？他们有在自由恋爱吗？哦，
对对对对对，好像是。可是如果是贱民就可以了吧？就像我们是贱民，我们也是自由恋爱，对。但如果你是贵族的话，贵族就是要跟贵族一起殷勤，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贵族，后来生下来的小孩都是有基因缺陷的，因为他们都近亲繁殖。但是我不觉得到华特迪士尼这一个年代的时候，他们还有在崇尚那个爱情观呢。
那这是他们是想要传达什么？
我不知道啊。
但是我觉得这影响很多女生超深嘞，就是大家都会觉得，你只要耐心的等待，仔细寻找。有一天对的人就会出现，他自己会出现
Darling，欸，可是我觉得
不用找，有些是觉得等一等，你的白马王子会自己来找你，
因为毕竟 Darling 他也是有唱要仔细寻找，他还是在寻找。但白雪公主他今天完全
是
唱，
直接睡着，
对，他是直接睡着。他很前卫，我们现在不是很崇尚很流行躺平文化吗？欸，白雪公主他在几十年前躺平直接就有男人来，欸，这还蛮厉害的，欸，
所以很多人以前的那种恋爱就是说你不用急呀，啊，就是你只要等，就是王子一定会出现，一定有你的白马王子。
我现在要推翻这个观念，我觉得这不对。
对啊，我想说你如果都不出门你要怎么找，就除了外送员来你家，啊啊，还有谁会来。
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所以我现在已经跟他是绝交了，因为他太怪，他真的太怪了。他就是会每天都就是像有点像拜月老，就喜欢要有一个对象，然后每天都会是想象要有一个对象，然后我就一直奉劝他说，那我觉得你可能要出去走走，你可能要去某一些地方去认识新的人，或者是你可能他有在学一些外语，那可能在外语班级上面你可能要去跟别人互动，嗯，但是他本人又是非常非常社恐，他完全没有办法踏出那一步。那我就觉得真的是很难会有一个男生自愿性的就撞上你耶，我觉得很难耶，特别是主动的男生，他要去，他既然都有办法主动了，那就等于是他先开启这个选择权了嘛，那他怎么会选择到一个窝在角落的人的身上？嗯，我觉得很难，除非就是你可能外表上面长得很像他的前女友吧。我觉得这点其实有时候就有用的。
对啦，就会想要找自己以前女友很像的类型。
对对对，会耶会耶，因为我真的很常有遇到一些精子会讲说，我每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前男友之类的，然后所以我很喜欢看你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你会让我想到我的前男友，嗯，很常会有这种事情耶。没有人发讯息给你讲这件事吗？
没有耶，但是我自己有看朋友跟她男朋友分手以后，她的下一任真的长得跟我朋友有够像，
超像超像，
应该有两三，我看过两三个，就是那个男生找下一任都长得超像前任。
对，我觉得真的，所以大家还是要主动一点。像我觉得白雪公主 这部动画最荒唐的地方，其实我觉得要吐槽真的吐不完。首先怎么会有一个皇后这么的自恋到整天在问魔镜说到底谁最正，超怪的耶。然后重点是发现，欸，最正的女人不再是她，既然是旁边的公主，她是想要把她杀掉。你不觉得这个动机很无脑很单纯吗？
所以你觉得现在不会发生这种，
就是他可能想要以最简单的方式去呈现所谓的嫉妒跟吃醋吧。哦，
对对对
对，但是我觉得这对小孩，好啦，因为小孩他那个小脑袋也还没有发育完全，你跟他讲太深的东西，好像对他也来说也没有到很好。
是我在想，他全国的女生到底有多少人？为什么第一二名就是皇后跟白雪公主？
这很怪啊，
感觉我们排不到前三，不一定可以排到那么前面、欸、
就像是我很喜欢讲说我是全永和最帅，但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心知肚明我就不是啊，我只是自己讲开心而已，所以你不觉得皇后就是很三八吗？
对啊，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很三八的是，哎，这个公主也是逃一逃逃一逃逃到森林里面，竟然就找到了一栋免费的 Airbnb， 还有七个仆人来服侍她，煮饭给她吃，超怪的啊。
这个矮人从哪里出来也是很神奇耶，
不懂，所以我觉得这部动画真的很好笑。
而且矮人是每天上班前公主会亲每一个矮人耶，
我忘记这一段了，真的吗？
对啊，他每个都亲他们的额头，然后他们出去工作啊。可是那矮人会不会已经其实都已经是成人了？
一定是他们都留胡子了，
这样子好诡异耶。
我发现 我们是不是看出了这个动画的黑暗面了？
他可能有些藏不了，因为他本身就是用黑暗的故事改编的。
还是我觉得他们当时就是这个白雪公主亲大家的额头，其实蛮像英国皇室就是在致敬他，在就是一个礼数而已、哦、他亲额头其实只是礼貌上的亲、哦、他并不带有任何的情欲，而且我们现在就是已经长大，所以我们把这个亲额头当作是情欲但我觉得亲额头好像还好，
就他们每天的仪式啊，我只是觉得很神秘，他
我觉得
为什么会跟那个七矮人一起这样一直住在一起，
我觉得是一个仪式感，但如果今天亲嘴的话就会更糟糕就是每天要上课，他们准备要上工去挖矿的时候就每个人都亲嘴一下，我就觉得会更不对劲。
可为什么矮人因为让他这样白吃白住
不要再讲了，我的童年已经没了，我的童年什么都不剩了，我觉得不对劲我觉得你是不是在暗示说白雪公主有用一些东西换，
就觉得这故事很诡异啊，现在看觉得很怪，怎么会突然去陌生人家，是不是，然后里面有七个矮人住在一起，他就直接一起住了，
超怪啊。
对啊，
七个矮人里面还没有女生，全部都男人，
而且我以前以为矮人都是小朋友，但你刚刚说他们都长大胡子，我想说对耶，
他们是大人，
好怪哦。而且为什么矮人就不能跟白雪公主谈恋爱，就不能去亲公主，就最后还要等王子去亲？
可是我觉得是公主本身没有看上矮人耶，
就歧视很矮的人是不是？
哎、欸，这部动画我越讲越不喜欢。哎、欸，那重点是为什么那七个矮人自己没有想说要去亲公主吗？
就有点阶级的感觉，好像他们就不可能跟公主有什么。
对耶，为什么？我觉得他在破坏了我们小孩子对自己爱情上面的自信建立。
对啊，只要150公分就不是人，是不是？
那为什么那七个矮人当时没有自告奋勇想说要去亲公主？
还是那个冰柜真的太高，
他们勾不到啦。对啦，
你指我干嘛？我刚刚想说，我应该是亲不到他。那个冰柜真的蛮高的。
哦，那这样我可以理解了，所以我们错怪迪士尼。
哪有可以理解啊？不理解。
我们错怪迪士尼啦，你就亲不到啊。
我可以拿椅子踩啊，我可以拿梯子啊。
也是哦，好功能导向哦，我都忘记可以拿其他工具哎、欸。
哎、欸，但我以前真的因为身高被人家拒绝，小时候太矮了。
我以为身高对你们女生来说不太是大问题，因为我只能说在男同性恋，因为我真的觉得男同性恋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的确是蛮多人有嫌过我矮的、欸。
你有矮吗？
我不高啊，175而已，不高。
很高了吧？这样还不够高。
很多人都嫌我太矮。很常被嫌太矮，真的真的。但是我以为女生方面就比较还好，因为我的确是蛮常看到那种180几的男生跟150公分的女生在一起。
我长大的时候又比较好一点了，但是我小时候又更矮，我现在150，我小时候120-120而已。
怎么可能？
这真的很小啊！我每天是班上一定都坐最前面的，
110-120才到我膝盖而已，
那就很小没？那可能130吧。反正我就永远都是班上排最矮的，而且我很怕那种要排位置的时候，因为都要从矮排到高，然后我都很不希望自己要站在第一个，我想说至少站第二个。
你小时候是不是都不睡觉？
不喜欢睡觉。哇！可是我爸爸也不高啊，就基因的问题啊。
可是像我弟弟每天都在睡觉，你知道我弟弟他可以下班以后就睡12个小时睡到隔天，他183耶、欸、
那我真的不喜欢睡觉。
我都不睡啊，因为我在长高的时候我都在那个打电动所以我也失败了。
我都在看电视什么的。
有这么好看？你在看什么东西？
我就不喜欢睡觉啊，就 不喜欢做这件事情。
但现在很爱了吧？
现在很喜欢。
对，我小时候还不喜欢吃饭，我现在也很喜欢，可是现在没办法吃，你知道，老了胃不好。我不知道，我觉得《白雪公主》这部动画是一定要拿出来讨论的，因为我觉得真的是要鞭策一下当时的这些写剧情的人。
有，现在迪士尼已经不一样了，百合都可以了，他们现在已经 越来越多元。
对啦，我是希望他们下次可以推出一个男同志的动画，我绝对是刷三次，绝对三次保底，往上刷。我觉得他们应该还不会走到那一步欸，
应该还不敢，
还不敢，因为还是有很多小孩在看，一定会有很多家长跳出来叫。
他可能就会慢慢的用像那种安妮跟 安娜跟 Elsa 这种感情带出，也不一定爱只有一种形式，就是隐喻吧。
有，可是我的确也蛮久没有看迪士尼，我待会就是晚上我们这次录音结束，我会好好的把 Disney Plus 打开来重听一下，弄得好像我们今天这集是 Disney Plus 的植入一样。
没有，
对，完全没有，只是我们今天想要就是聊一下我们上次所引出来的话题。好，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录音其实到这边也差不多，再讲了几个，四部吗？
四个。
怎么样呢？有必要要延续这个话题吗？
你觉得咧？还先看观众朋友的回馈，
我先看一下大家的反应，因为上一次那只好像今天是礼拜四，所以算是放了第四天了，其实成绩还算蛮不错的，比我们上一只还要好一些啦，但是我们这次要来试一下水温，看一下到底如何，好不好？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到下面去留言给我们，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因为其实听众朋友才是我们的明灯，我们聊什么我们都只是终究在自嗨而已。大家爱听什么才是重要的，
看大家有没有喜欢这一集，如果你想要点名其他公主也可以留言，
可以。但是我觉得下一集其实我们可以来一个黑暗童话。
好啊，
因为以前在讲故事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爱听。好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一次不敢保证再见咯，
拜拜。